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。腓立比书1章21节，保罗说，因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我们一些思想、行为跟性格都应该由一个原则来掌控、推动和引导，那就是渴望效法基督，凡事都照神的旨意而行。希伯来书10章7节，作者引证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所说的话，那是我说，神啊，我来了，为要照你的旨意行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。这是我们应该追随的榜样，主给我们留下榜样，叫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行。愿主引导我们的心，叫我们爱神并学他的忍耐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东方博士远道来，伯利恒城觅圣婴。继续耶稣传，东方博士远道来，伯利恒城觅圣婴。我们要读的经文在马太福音2章1到12节，新约圣经马太福音2章1到12节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荣耀归基督。
Thank you. 太福音第二章一到十二节。当希律王的时候，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。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，说：“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？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，特来拜他。”希律王听见了，就心里不安。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。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，问他们说：“基督当生在何处？”他们回答说：“在犹太的伯利恒，因为有先知记着说：犹大地的伯利恒啊，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，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，牧养我以色列民。”当下希律暗暗地召了博士来，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，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，说：“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，寻到了就来报信，我也好去拜他。”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。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，就在上头停住了。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，进了房子，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，就俯伏拜那小孩子，揭开宝盒，拿黄金、乳香、没药为礼物献给他。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，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马太福音第二章一到十二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十节和十一节。马太福音第二章十到十一节，经文说道：“他们看见那星，就大大的欢喜，进了房子，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，就俯伏拜那小孩子，揭开宝盒，拿黄金、乳香、没药为礼物献给他。”马太福音第二章十到十一节，我们就以这处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马太福音第二章十到十一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：“他们看见那星，就大大的欢喜，进了房子，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，就俯伏拜那小孩子，揭开宝盒，拿黄金、乳香、没药为礼物献给他。”马太福音第二章十到十一节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：东方博士远道来，伯利恒城觅圣婴。东方博士有天晚上长时间观测天气，结果看到一颗奇特的景星。他们知道这预示伟大的君王即将诞生，于是跟随景星的引领，踏上一段艰辛危险的旅程。博士们走上险恶的路途，为要寻找基督。我们也必须走上一段旅程，走一段长远的路，挥别自我与罪恶之地，好寻到他。走一段灵魂的朝圣之旅，好来到神的儿子身边。博士把最好的宝物献给基督，他们带来东方的乳香、没药和黄金。至高的基督配得我们献上最好的、最顶尖的。神在梦中警告博士，希律王图谋杀人的诡计，于是他们绕别的路回去。找到基督以后，我们的人生会全然改观，无法再走同一条路。基督改变了我们的目的地跟命运。博士看到了景星，这提醒我们，神会给我们记号，让人知道他在哪里。人生的道路上有太多神的记号，他的话语， 他设立的教会，大自然里的奥秘，虔诚的父母，亲爱的人，喜乐或哀伤的经历，圣灵的引领，让我们跟随这些引导来到神面前。这些博士遇见放弃跟随，最后他们找到了基督。智者今天仍寻找他，并找着他。
上帝的话语指引人生命的方向，上帝的灵帮助人活出神儿子的模样。上帝要借着旷野玛纳来平静你人生的风浪。欢迎继续收听孙大中主持旷野玛纳。
今天我们思想东方博士远道来，伯利恒城觅圣婴这个题目。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节，马太说，当希律王的时候，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。圣经一共提到希律家族四代，提到六个希律。第一个希律就是大希律，第二个希律是希律亚基老，第三个希律是希律腓力，第四个希律是希律安提帕，第五个希律是希律亚基帕一世，第六个希律是希律亚基帕二世。如果不注意，我们会混为一谈。这个大希律本身是以东人，却被罗马皇帝封为犹太地的王，是一个分封的王。统治期间从公元前37年到公元4年。希律是一个很有建筑才华的人，在他在位期间建了很多剧院，还有纪念碑。对当时犹太人来说，最要紧的是他重建圣殿。希律给犹太人重建圣殿的高大辉煌，但希律为人却暴虐无道，性格偏执，他的猜忌心很重，以滥杀无辜出名，甚至连自己妻子儿子都不放过。有句话说，做一头猪都比做希律的儿子还好。他对犹太人采取的是高压统治。耶稣基督降生的日期大约是在公元前四年到六年，极可能是公元前五年。耶稣是在希律作王的时候降生在犹太的伯利恒。马太提到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，有几个外邦人中间尊贵又有智慧的智者，也许是传承500年前丹以理在巴比伦的教导。他们长途跋涉来到耶路撒冷，要来朝拜这位新生的君王。马太称这几位朝拜者为东方的博士。其实博士这个词儿跟旧约先知书里提到的术士是同一个词儿，就是一些会观看星象、通晓天文的智慧人。圣经没有指出究竟有几个，只因为他们从东方而来，找到耶稣，俯伏拜他的时候拿出了黄金、乳香和没药为礼物献给他。有人就从这三份礼物推想大概是三博士，所以传统上称三博士，其实圣经并没有根据。几位博士在东方看见一颗明星，他们晓得在犹大地有一位非凡的君王降生。博士们怎么会晓得关于犹大地有新生王降生的事呢？他们从哪里得知？如果回到旧约但以理的时代，大概可以找出一些线索。但以理曾经因为给尼布甲尼撒王解梦，挽回了全巴比伦术士的性命。此后但以理在术士中间深信是备受推崇，所以极有可能跟但以理同一时期的术士也曾受教于他，成了但以理门下的学生。而在旧约圣经但以理书第九章那儿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预言。这个预言不但是关于以色列国的，也是关乎全世界的。 请看但以理书九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，我把经文读给大家听。为你本国之名和你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期，要止住罪过，除尽罪恶，赎尽罪孽，引进永义，封住异象和语言，并高至圣者。你当知道，当明白，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，必有七个期和六十二个期。正在艰难的时候，耶路撒冷城连接待壕都必重新建造。过了六十二个期，那受膏者必被剪除，一无所有。必有一王的民来毁灭这城和圣所，之中必如洪水冲没，必有征战一直到底。荒凉的事已经定了，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，一期之半他必是祭祀与贡献止息，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，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，直到所定的结局。这里提到受膏君，他生下来要做犹太人的王，然而他却必被剪除，一无所有。若东方博士熟悉但以理书，他们可能根据这个预言而推算出弥赛亚将在他们的时代降生。可能让人难以理解的是，怎么会有一颗伯利恒之星引导他们？显然这是一件超自然的神迹，但想一想，耶稣的降生本身就是超自然的，那景星也是超自然的，是上帝特别引导的。创世纪第一章十四到十八节经文说，神说天上要有光体，可以分昼夜做记号，定节令日子年岁，并要发光在天空，普照在地上。事就这样成了。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，大的管昼，小的管夜，又造众星，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，普照在地上，管理昼夜，分别明暗。神看着是好的。神造众星原是为了分昼夜做记号，定节令日子年岁，并要发光在天空，普照在地上。但这颗景星却不是为了定节令日子年岁，而是为了引导，所以是为了特别目的安排的。这些博士可能是研究但以理书的学者，他们知道犹太的弥赛亚的预言，因此当他们看到新的异象时，立刻明白弥赛亚降生的记号来到了。神是宇宙的作者，他是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主宰，他万事都能做。他可以使用自然律，也可以不用自然律，甚至逆反自然律，自由行事，因为他是神。在旧约时代，神用火柱云柱引导以色列人，在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，他用一颗景星来引导东方的博士们。东方的博士来寻访耶稣，要来敬拜耶稣，他们是博览群书的人，可能读过旧约圣经，特别是民数记二十四章第十七节，在这里经文记载，我看他却不在现时，我望他却不在近日，有星要出于雅各，有杖要兴于以色列，必打破摩押的四角，毁坏扰乱之子。当景星的异象出现时，这些博士立刻把它跟但以理书的七十个期预言联系起来。博士们在东方看见这星，就蒙引导来到耶路撒冷。而当他们在伯利恒去寻访新生王的时候，马太说，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，就在上头停住了。很明显，这星超越了所有星星的轨道跟布局，它能够在前头行，而且到了特定的地点就停住。 这是神特别安排的，只有一次，不再重复。根据但以理的预言，博士们带来了黄金、乳香跟没药做礼物献上。耶稣基督是先知，是君王，是祭司，他要受苦，要受死。当博士看见婴孩耶稣的时候，就俯伏般的小孩子揭开宝盒，拿黄金、乳香和没药为礼物献给他。他们跋山涉水而来，跟牧羊人不一样，他们不是穷苦大众，他们是最高等的知识分子。如果说牧羊人是很单纯的信，那东方博士绝对是小心求证，不随便信。他们按照常识判断，认为这个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一定是生在皇宫里，所以他们来到耶路撒冷，他们四处询问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。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，特来拜他。救主耶稣降生的事，显然耶路撒冷的人还不晓得。当东方博士来了耶路撒冷，一定很纳闷，怎么这的人都不知道这件事情呢？很快的，东方博士们寻访新生王这个消息就传到希律王的耳中。希律王听见就心里不安，他深怕犹太人起来反抗罗马帝国跟他的统治，要闹革命，让他不能安稳做王。他心想，我现在是王，一山岂能容得了二虎？耶路撒冷像是一个火药库，随时有爆炸的可能。希律王不安，合城的人也都跟着他不安。他表面上是故作虔诚，马太说他就召齐了祭司长跟民间的文士，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。希律晓得犹太人在盼望弥赛亚的来到，就故意这么问。经他一问，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就回答，在犹太的伯利恒，因为有先知记者说，犹大帝的伯利恒啊，你在犹太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，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，牧养我以色列民。这是根据圣经弥迦书五章二节的预言。希律得到答案以后，心中已经打定主意，就是要除掉这个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。当下他暗暗召了博士来，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。为什么这么问呢？很简单，因为要知道现在这个孩子多大了。从博士看见那星到他们千里迢迢来到耶路撒冷共有多久时间，我们不得而知。掌握这个资讯以后，接着希律王就差博士们往伯利恒去，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，寻到了就来报信，我也好去拜他。希律说的都是表面话，他不过是要利用博士找到那个孩子。他曾经因为怀疑自己两个儿子要篡位而把自己亲生儿子给杀了，他这样偏执残忍，绝对不能容忍一位要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。而博士们听了希律的话，不一有他就去了。在朝拜过耶稣以后，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，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。希律王的敬虔假象可以欺骗博士，但骗不了神，神晓得他心中所存的。博士顺从神的指示，再没有回耶路撒冷去见希律王，而是从别的路回本地去。他们是首先把耶稣基督降生的好消息带到外邦人中间的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《三博士》。 请我们去祷告。主啊，天父把你赐给我们，我们能拿什么献给你呢？博士们拿黄金、乳香、墨药为礼物献给你，俯伏敬拜你。我们也当把我们的心归给你。主啊，有你就有喜乐，就有平安跟真正的满足。因为天父是把你跟万物一同白白赐给我们。我为今天听的节目心中受感动，愿意信你的朋友祷告。主啊，他们是你的群羊，是天父吸引到你这里来的，愿你一个都不撇下，你必信实的牧养他们。也愿你使用耶稣传来让很多朋友更深的认识你，并且俯伏敬拜你，把你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你。父啊，感谢你，因你有说不尽的恩赐，感谢你向我们大施慈爱，帮助我们把这普世佳音带到每一个需要医治跟祝福的地方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，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可以向我索取讲道讲义《孙大中讲道集》第156集，这里边有十篇精选的讲章，欢迎您透过电邮向我索取。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马纳 at 良友 .net， 请注明旷野马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主耶和华是我牧者，我必不知。